呀，大家早上平安。各位，我们主日讲到什么呢？我们讲到圣洁生活啊，刚才各位唱的诗歌也是有关这方面。那我从去年是吗，就一直在强调啊，我是发现现今的信徒对圣洁这个字没有概念啊，不然就是非常的模糊。因为这个观念很模糊的缘故，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呢，得不到神的心意。各位，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当我们对圣洁没有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会将自己的意识就掺杂在我们读经或者我们对圣经的认识里面。那比如说，当我们读到一些信心的伟人，像摩西或者以利亚以赛亚这些人的记载的时候呢，那大部分的信徒对他们的概念是什么啊？这些神的仆人大有能力啊，对不对啊？摩西可以开红海啊，那击打磐石，磐石就水出来啊。看到以利亚就是降火烧灭仇敌啊。那所以我从小就参加主日学，如果我们真的问啊，主日学老师们教导孩子有关这些信心的伟人跟他们的正传的时候呢，给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哦，这些神的仆人就是大有能力啊，大而可畏，都是这样一般上这样的认识了。其实各位，这些信心的伟人给我们最主要的认识，应该是他们是遇见了圣洁的神，所以他们的心是圣洁的，他们的使命是圣洁的，有圣洁的神充满他们的心中。所以摩西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开始的时候呢，好像一般一个热心分子为了要自己的力量拯救以色列，失败了。圣洁的神在何烈山遇见他的时候呢，他遇见他的神跟他说，摩西，你站的地方是圣地，把鞋子脱下。所以在那个何烈山看到一个奇异的现象，燃烧的荆棘，但是不烧灭的那个荆棘，这是圣地，神的圣火在的地方。所以从那时候起，摩西得着神圣的呼召，走一个神圣的路，他一直与神圣的那位上帝面对面，得着他神圣的律法。各位有没有？所以各位不要只有把摩西当作说呼风唤雨好像这样的一个先知了那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这个神圣的神的仆人被分别出来的，没有这个概念来认识只有看他手中所做的神迹，看他带出来的那种现象而已，那这样就错读圣经另外一个很著名就是以利亚，对不对？这样的先知不是降火的先知，乃是神圣的先知。所以以色列都拜这个巴利神，以色列都信从假先知的时候呢，以利亚是神分别出来的神圣的先知，所以只有他敢与亚哈王耶洗别对立，也只有他一个神圣的先知对所有450个假先知，换句话说不神圣的先知，对不对引诱神的子民去拜别神的这个先知，有一个神圣的先知呢所带来的，马上会战胜他们，上帝审判的火就临到这些假先知。各位，所以我们当我们只有看他们的能力恩高恩赐，我们是看错了。那我告诉各位，这种人的恩高能力外邦人当中也会看得到的。外邦人当中呢，有很多神迹奇事，可以算命的、占卜的，帮你知道你的未来的。也有用针能够刺自己，然后走在火上面，然后不受害的，对不对？这些神迹奇事医病的事情呢，在外邦人当中也常有的。但是神圣呢、圣洁呢，是只有我们的上帝。记得，所以我们主日说，我们上帝的名字是圣父、圣子、圣灵，他本是圣的， 所以如果我们每当一讲到圣灵，对不对？我们新约就圣灵时代，就一讲到圣灵的时候呢，我们的概念就是风啦、火啦、神迹奇事啦、方言啦，那我们还是不认识圣灵。圣灵是圣的，圣灵是神圣的灵，它的那个圣的属性，如果我们不认识，那我们认不出从它而来的一切其他的属性。所以你不认识它的圣洁里面呢，那么你后来你发现有能力来，有火来，有神迹奇事异能来，你怎么知道是从神来的，不是从邪灵来的？那个邪和圣两者都有能力，但是也都能带来神迹奇事，但是能力的那个本质是不一样的。那个神迹奇事所带来的那个果效或结出来的果子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叫人继续追这些东西，追这些更多的能力、更多的奇迹、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成功、健康等等；另外一个从神圣的上帝来的彰显出来的他的能力，是叫人怎样更追求上帝本身，追求上帝的道，渴慕爱神。所以那个本质不一样，结果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从他是圣的，他是分别出来，从这一点认识他，不要追求那种现象性的东西。所以圣经是圣经，各位有没有发现圣洁的经书，各位有没有发现分别出来的，把这个世界从来不认识的那个知识向我们启示，那个真理向真理中的真理向我们启示。所以你把圣经读成一种人的道德书，人的给人修养的，像人的历史书这样记载，人的文学书哦，这样 有能够给人通达，那各位你读错了，你怎样读你都得不到圣灵的光照。所以有些人真的好像把圣经 当作道德经书这样读的一些道理有时候到酒店去的时候呢，那边有可兰经，有圣经什么的，一般上好像 一种人的宗教的东西，但是对我们认识圣洁的神，认识他的 圣言圣道的我们知道圣经每一句话是上帝启示，从天上启示下来的。所以呢，不但你要读，你怎么读，带着怎么样的眼光，圣洁的眼光读还是凡俗的眼光读，你得到的感动都会不一样。阿们。所以呢，这个圣洁的概念是最重要的，可能上帝所有的属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圣洁。你不认识圣洁，你不认识圣爱，你不能认识圣洁公义，你不认识他的义，都是人的义、人的爱、人的聪明、人的智慧、人的理学，跟圣经有些有一点地方相提并论，看起来有一点一样，但是根基来讲完全不一样，结果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也要对圣和邪的认识，这个两个要认识的清楚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圣是分别不同的时候呢，邪就是很凡俗一般的，邪也不是好像拱桃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那种很邪恶的东西。当圣经讲邪的时候呢，是圣的反面来的，圣的反面跟神有关的，跟那个独一无二的反面，对不对？跟他的圣洁反面的那个东西，所以一切人的东西以人本为中心的其实是邪的，你们理解吗？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呢对圣和邪这个两个东西都没有概念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很凡俗的这样来过信仰生活，那怪不得就是在凡俗人生当中很多凡俗的问题里面得不到圣灵的眼光。所以我们一起看神的话，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立，天使，对不对？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我们都会知道，对不对？有这个脸遮住，对不对？飞翔是很简单，你们了解对？但是脸遮住，对不对？为什么？哎呀，前面有一个 很荣耀很圣洁的光芒，连公义的天使都不能面对的，还有什么脚、脚通常是比较卑身体的部位最卑贱的，对不对？脚踏地，对，最肮脏的地方，连那个最卑贱的那个地方也遮住，对不对？在圣洁的神面前服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圣经在强调那个大而可畏完全圣洁的神。所以这天使呢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对不对？圣哉有三次讲啊，可能有些人圣哉圣洁的圣父，圣洁的圣子，圣洁的圣灵，也可能有三次这样讲。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各位，我们先了解，那很多人讲到这个圣洁的时候呢，先讲我们要圣洁，所以不要犯罪，不要淫乱，不要拜偶像，不要恼怒，这个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罪和圣洁是反面，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没有犯罪的天使都要遮住他们的脸？你各位有没有问这个问题？因为在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公义的天使都不如神的圣洁。所以我们一直说人犯罪是原来从他不认识圣洁的神而来的。所以当我们讲圣洁的第一个定义，先不能用我们人凡俗的眼光所认为的那种罪，那种不公义的，从这个角度先来了解的话，那就有一点差距了。圣洁的第一个定义是分别不同，我们英文讲 separateness， 分别不同，圣别或者是 otherness， 就是分出来的。我们姐妹们切菜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对不对？切葱还是切什么？有一些东西切的时候呢，有坏的地方就除掉，对不对？好的地方分别出来。各位，这个意思是 separate。Cut out 的意思也有这个意思，你们了解吗？ Cut out separate。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圣民？因为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从世界被 cut out 分别出来的。所以神是与万有不一样的，与万有不同的。从他，我们怎么认识这位神？他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物。所以这里哪里有一个被造物能够用来显明他？你怎么用所有被造的东西来认识那个创造主？不可能，对不对？你了解吗？所以先是有一个概念，他是跟万有不同，跟万有不一样，连公义的天使都不如他。所以谁能瞻仰他的荣耀？谁能够认识他慈爱的广泛？谁能够认识他公义的程度？我们一般上说，哎呀，有害到我的就是不公义了，我们就这样认识，对不对？这是很繁琐的。我们最近教会也是有一个诉讼案件，对不对？有人要告我们，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面想，哎呀，这个岂有此理，太不公义了，我们这样想，对不对？但是我跟各位说，上帝的公义是超过这个东西。有多少不公义的事情在人的心里，在人的每一天的处事生活，在人的心理思想里面，多少不公义的计谋动机神都看得到，你们知道吗？所以这位上帝他的对公义和不公义的定义跟我们凡人看的还真的大不相同，我们看不到他所看的。当我们讲到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是远远超出人的爱。所以我们的爱是太有选择性，太主观了。这个合我意我就爱他，那个讲话不合我意我就不爱他，对不对？我们的心里面很是产生出来的那种很凡俗的爱。我们当我们一活在上帝的面前，当我们一刻看到圣洁的上帝的时候呢，马上就看见自己的不圣洁，看到自己的凡俗，看到自己里面原来这么狭窄，自己这么自私，自己就管自己的感受，只有管自己的孩子，就只有管。其实我们的爱，我们以为很伟大，我们父母亲，我们很伟大，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很爱我们的家庭， 他是好父亲，好吧？我跟各位说，在圣洁的神面前，这还是凡俗的。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哦，所以呢，因为只有人看到了神的圣洁，所以现在上以赛亚看到了神的圣洁，我们看到了神的圣洁呢，就触动我们的不圣洁，触动。哎呀，原来这个是自私的，我还以为这么伟大，我还以为这么公义，我还以为这么舍己。原来不是，对不对？所以呢，你没有看到上帝的自己之前，你没有回到上帝的圣言的教导之前，你对公义、慈爱，你对罪的都是自己的定义定出来的哦。所以我没有犯奸淫啊，我没有偷啊，我没有重伤人啊。各位，你都不知道你多么淫乱，你都不知道你多么的贪，你多么的骄傲，这么的会比较。其实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是当你的心被上帝的圣洁触动到的时候呢，你就马上看到你的不圣洁。所以我们所有的犯罪啊，是从我们离开圣洁的神而来的。所以在性方面、贪方面、骄傲方面，这些慢慢从不圣洁的那个源头离开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哎，很多有以自己的肉体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出来的哈，对性方面有自己的水准，钱方面有自己的方法来花来赚，这个东西就很多这些东西的。所以你说那神是圣洁的，所以他造万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东西他定的，对不对？比如说婚姻，他是分别为圣的，所以他把性分别出来就给婚姻。那你看不圣洁的人呢，慢慢从圣洁的神离开的时候呢，就随便乱来乱交，对，欢爱就可以了，就随便就这样。所以你们明白吗？所以呢，我们讲不圣洁是吗？不是时代改变，不是人比较开通，这些是人的话来的，是从圣洁的神离开的时候呢，走向不圣洁的性生活，不圣洁的，对不对？男女生活，男女欢爱，不圣洁的人从哪里开？不圣洁的神出来的，完全失去圣洁的定义，也对罪的定义完全失去。从圣洁的神的神将一个人心的心中最荣耀的这个心，人的心被造的时候呢，是要敬拜他，对不对？要荣耀他。第二是什么？你荣耀他的结果，你的心向他产生感恩。罗马书说，人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对不对？所以人的心灵里面的感恩跟圣洁很有关系的。但是呢，人呢，这个感恩满足的心灵啊，离开圣洁的神的时候，这个感恩满足的心灵有一个东西在这个地方出现，叫贪，要多得，贪得无厌。就这种贪心不能以现在所有的来满足来感谢的时候，其实呢，这是神看的不圣洁。但是人慢慢说，哎呀，有谁不贪的哦？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就造出自己的定义了，我们把不圣洁合理化，我们把跟神不一样的东西把它当作正常的。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是我们不圣洁的光景来的。我们人的心灵里面，其实神将人的心，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人的心中的那种平安温柔看为圣洁的。所以我们主耶稣的样式柔和谦卑，对不对？我们主耶稣除了在圣殿里面看到那些做买卖的他动义怒以外，我们主耶稣有向人动怒吗？我们主耶稣有在十字架上骂人吗？一个岂有此理的，为什么这样钉我在十字架上？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过。但是呢，我们人呢，忘记了上帝的荣行，然后只有靠肉体活的时候，动不动发脾气，动不动血气，恼怒，讲话很苛刻，对不对？很有自尊心，其实这些都是骄傲。这是完全不在我们圣洁的主耶稣的心灵里面的光景呢，但是天天充满在 这个光景。所以你们会了解哦，我们在主日讲的时候，心方面的、贪方面的、人的骄傲啊、自尊心方面的东西，其实他们是触动了上圣洁的神，他为人的关系、人的心灵所定的那个圣洁。所以上帝是这样的圣洁，所以你们要圣洁，你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他从来没有给你这种血气、这种贪念、这种淫乱的东西，但是你们的心灵里面呢，就离开他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那种不圣洁的东西，就是造出来。这个叫邪的、邪恶的、邪的。然后呢，再讲下去就是凡俗的，跟世人一般的，都是人来的，满足肉体的，跟世界同流的，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人满足肉体，跟世界妥协，然后其实在掌管空中的那个王，就是撒旦的首领之下生活的邪灵，对不对？邪灵的首领之下，所以这个意思了，你们要理解。现在圣经一直要强调的，我们所有的犯罪是与这圣洁的神脱离而来的，所以最后进到只有满足自己凡俗的性情。那这样的时候呢，所以你问婚姻哪里有幸福，家庭哪里有喜乐，那你就知道哦，原来家庭婚姻生活是从哪里，从离开不圣洁的神，然后充满不圣洁的那个欲望、不圣洁的性情来活。然后呢，你旁边有人的时候，最爱的人呢，你就伤害他，对不对？有些人就是跟旁边靠近的人就很容易发怒，很容易动怒，为什么？因为更靠近你，更靠近你，你就欺负他，更靠近你，你不是爱他，对不对？更靠近你的，你是应该要保护他，但是更靠近你的随便发牢骚，随便埋怨，然后你一直伤他，然后你的整个怨气就是给他这个东西，不给他给谁啊？就是这样，对不对？各位，所以你们的想法有点不一样。你们的想法， 我相信啊，跟主耶稣在一起的门徒是最幸福的，最幸福的，跟他最靠近的人是最幸福的。现在跟我们最靠近的人变成最倒霉的，对不对？就是承受我全部的怒气啊，我的罪性全部就是临到他身上。是我前几天跟师母讲，我讲使徒最蒙恩、最蒙恩的地方，就是他们能够看到主耶稣早上起来的样子，下午吃饭之后的样子，晚上累的时候的样子。单单这个看了，他们是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他们得到圣灵的启示，写圣经的时候，这位主他的荣形是怎样的，他的属性是怎样的，看见他的看见父，那对不对？我们是怎样早上一起来看到那个死鬼脸吃完饭啊，人累了就是随便埋怨讲话，哎呀，因为吃完饭，晚上累了，你看跟早上的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你有没有？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人啊，早上天使，晚上魔鬼的那种样子哦，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罪性的、完全圣洁的。我们主耶稣是怎样？所以如果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讲，如果我在天上，我去到天上，我先遇到彼得，我就会问他，哎，你早上跟主耶稣吃早餐的时候，他的样子是这样，他就讲这样，就是不能想象的一个圣洁的荣幸啊，所以他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你们沾到他一点点的圣洁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旁边的人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喜乐，他能够感受到你是为他活，你是为他舍己的，不是为自己活，什么都要他迁就你，然后你自己不开心的东西全部倒在他身上，然后呢，你全部要他来体贴你。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你一刻祷告遇到圣洁的神的时候，你马上看到其实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这样的，你对你旁边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圣洁的道理不是你们这样是尽在不言中，你们不要就这样听一个道理，你们要想象你的性情、你的表态、你的生活，你跟你旁边人怎样说话、怎样处事怎么对待彼此，那时候你就知道圣洁不是口头的东西来的， 人都有心灵，能够感觉到你的心灵，你是体恤我的还是要求我的，都能够感觉得到。讲了这么多，我们看啊，那这个讲到天使，所以呢天使看到上帝的时候，然后第四节不是天使，以赛亚看到天使，看到上帝，对不对？你的荣耀。第四节，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灾，所以他马上看到自己的罪性，有没有？自己的不圣洁，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嘴唇的东西是什么？你的话，你的意念，来自你的心思里面，心思意念的东西全部从嘴唇。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个意思来讲，所以呢，我不洁净的，我的子民全部都不洁净的，没有一个义人，每一个人心里的意念都是充满不圣洁的。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各位，我们人不太了解这些话，我们人只有懂到啊，懂是哦，现在有烧火，对不对？你碰到火会死。你们只有讲，哎呦，哎呦，火的威力很大。你没有想过，不圣洁的人看到圣洁的神是会死的，你们知道吗？这个是不但是肉体死，灵魂死的啊，这个是何等可怕的东西来。所以我们只有怕现象的东西，我们不明白属灵里面的东西更是大而可畏的。所以他就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嘴唇不洁净，也看见那个圣洁的君王。但是第六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这红炭从哪里来的？是用火剪从坛上，祭坛上取下来的，将坛沾我的口，说，看啊，这坛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各位，这个火，这个火炭，对不对？是什么？红炭，从祭坛上拿下来，这个是审判的火来的，你们知道吗？审判的火，烧掉一切不圣洁的，审判的火。所以这个火呢，这个火炭呢，圣经这样讲，对不对？被带到以赛亚的嘴，为什么没有 烧死他？各位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没有烧死他？因为在那个祭坛上已经有为他受审判的，所以啊，就是基督了，将来要来的那位，对不对？所以你们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来了解这个经文啊。为什么这个坛借着他受审判了啊？那放在你的口的时候呢？反而是现在不是审判的火，是圣火，使你什么圣洁，使你的罪得赦啊！这么奇妙的奥秘，对，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福音的好消息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我们的修行来成为圣洁，我们生在不圣洁里，我们生在祸灾里。终日想的都是罪，但是呢，全然圣洁的为我担当了我的一切不圣洁，所以使我成为圣洁。这个就是福音的好消息了。然后之后是什么？之后不是只有哈利路亚停在那边了，就停在那边享受。那其实呢，你停在那边的意思就是说你得洁净，后来又卷入不圣洁的生活了。绝对上帝使一个人成为圣洁不是这样的，过后必定有圣洁的使命、圣洁的目的、圣洁的人生导向。所以第八节一起来读，一二三。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请差遣我。对，预备好。各位，这个被差遣去不是谁都能去，只有罪得赦成为圣洁的人才能去的。阿们，所以我们基督教的福音不是就热心的人就能传，教会一大堆热心的人不能传福音。基督教的福音也不是你知识很多，知识主义那你是学者你就可以传吗？也不可以传。基督教的福音是你成为圣洁， 借着基督的宝血，你成为圣洁，成为不同，有不一样的心思，不一样的意念，那时候你传的时候才大有能力的，你们知道吗？所以我看以赛亚的 这一篇他的蒙召，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了，我们是真的是圣民，这圣洁的福音啊，是只有我们领受了他圣洁的光照，他圣洁的生命啊，借着他儿子而来的那个圣洁的生命，我们才能够传。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的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各位再也不要认为是什么风啦火啦恩膏来，乃是神圣的福音临到了我们的心，同时这个神圣的使命也临到。之后当你随走随传，得时不得时传福音的时候呢，神用神迹奇事异能随着你，随着你，你知道吗？教会呢要恢复圣洁，教会如果一直在传一个很世俗的福音，就来到神面前啊，不用改变你自己，你的心态不用改变，神以你来爱你，神知道你的需要，神为你预备你要的，虽然讲的好像没有错哦，但是其实讲出来这个不是圣洁的道了，你讲来讲去就是你要什么神都为你预备哦，所以心里面就马上想，哦，主啊我要配偶，主啊我要好的工作，我要我的孩子读书好，我要我的，其实呢从这个地方啊出来的全部是不圣洁的，你们有没有这种东西都是不圣洁。你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讲台讲的东西就是这个嘛，讲台应许我们的，这个不是神应许你的，你们知道吗？那神用他的全部的生命为我们献上，他说他是圣洁的，所以要使你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你我们怎么能够以那种基督教信仰来这样过一生，那种你过你越过越倒霉。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得到精神病是为什么？你听错福音，你信错道，你追寻那种凡俗的，你在圣洁的神面前追寻那凡俗的那些目的动机，这些十年二十年这样带到神面前来，你不是得到圣火的圣化炼净，得到审判的火啊，你们明白吗？所以教会很多人其实这样听这种信息来的时候呢，审判一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人离开，所以疫情一来的时候很多人不来教会了，全部离开了，没有价值了，来到这边有什么又危险又什么，我什么都危险不好，哎呀不要来了哦。所以呢没有自己要的东西，那个自己要的东西呢全部得不到的时候就不要来的，这个就是上帝的筛选。但是呢我跟你们讲，如果常常把圣洁的道已经讲的教会啊，这样的考验一来的时候呢，没有事情的，因为 该走的已经走了，你们明白？该筛选已经筛选了，筛到完了，不用上帝用火焰的试验来筛选，你们明白？所以这是一个奥秘了，各位一听就明白了嘛。我每次问为什么基督徒听不懂这些东西，为什么教会还要去讲那种能够吸引人的肉体的信息，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东西？神的话是圣洁的，这么清楚讲明了，圣灵就做工筛选，山羊就出去，绵羊就进来，就是这么简单嘛。愿主帮助我们啊，这圣洁的道啊，也得着的是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用你的圣言这样的浇灌我们。主，我们在你的圣言面前，主，我们心里面都惭愧，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不够，但是同时主，我们在令我们的心里面在思想的时候呢，主啊我们更是赞美你，因为其实主在我们里面没有圣洁，没有公义，一切的义一切的圣洁都是来自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归算于我们的。主啊，今天我们感谢你，我们只有在这个污秽的世界，有些自己软弱的生命里面，只有一直转向你，看见我们圣洁的主，也愿意更像你，愿意效法你。求主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的生命恩上加恩，荣上加荣，主与你一样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主让我们因为效法你，因为生命里面生出能够效法你的圣洁的时候，叫我们把这个祝福能够带给我们旁边的人。主，在这个很污秽很邪恶的世界里面，主把很多不对的讲成对的，不正常的把它讲成正常的， 主，这是一个世界受审判的理由。但是今天主把你的圣道赐给我们的时候，主使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再一次记得清清楚楚，我们是圣民，我们是被你选召出来要完成圣洁的使命的圣民。求主祝福我们众人，祝福我们等一下分享的时光。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